欢迎回到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根据美国媒体披露，许多的美国智库都接受了外国政府的资金，对于智库的客观程度提出了质疑。美国智库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还有美国国会的立法有何影响力呢？对于社会大众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接受外国资金是否会影响到智库的中立性？而中国在美国智库方面投入多少资源？目前在智库当中的中国学者是否能够做出公正客观的报告？而这些是否也影响到当前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张伯树教授和韩连朝先生。第三位嘉宾呢，是 VOA 卫视的记者林峰。林峰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不过在我们正式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奥巴马总统针对911纪念活动发表的讲话。
好的。
It has now been 13 years. 13 years since the peace of an American morning was broken.
他说在13年前呢，美国人在那个早晨呢，就他们的生活被改变了。
Including 125 men and women serving here at the Pentagon. 13 years of moments they would have shared with us. 13 years of memories they would have made. Here once more we pray for the souls of those we remember.
好，在现在这个时刻呢，我们要共同进行祈祷，为这些死去的人们。
Love them forever. And for a nation that has been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Your determination to carry on, your resolve to live lives worthy of their memories. As Americans, we draw strength from you.
Your love is the ultimate reason. The hatred of those who attacked us
that bright blue morning. They sought to do more than bring down buildings or murder our people. They sought to break our spirit.
恐怖分子呢，虽然已经伤害了我们的人民，把我们的大楼炸毁，但是他们无法摧毁我们的精神。
But you and America proved them wrong.
America.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奥巴马总统呢在国防部五角大楼呢发表他对91113周年的一个纪念讲话。
是。
那么我们现在呢，接着继续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是的。那我们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在智库的这个事情我们想先请连朝介绍一下，因为自己本身对智库也蛮了解的。本身智库这个东西可能对中国的观众有一点比较陌生它在美国的这个政策的制定上面，它或者是说美国政府方面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美国这个智库实际上对美国的政策制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在目前在美国呢，差不多有将近2000个这个智库，这些智库呢，差不多一半呢是跟美国的这个大学是挂钩的。那么有1/3就在美国的华盛顿首都华盛顿，那么直接对这个美国的政策进行一些研究这个分析，然后呢提供一些这个政策上的这个选项。那么很多这个立法者呢，这个像国会议员呢，像我们这些过去做助手的让我。讲很明显的，我们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从智库的这个报告，那你都会很快的过一遍，找到那些自己需要的这个信息。
那您是如何筛选的呢？
我一般呢，这样就是说，对我的这个参议员，他有什么样的兴趣，他关心的是什么样的议题，那我会很快的过一遍，把那些有关的这个报告留下来，大部分的报告呢都扔掉，就是说你不可能所有的报告都那个。但是呢，在有些报告我发现。可能有政策上的这个作用的时候，有可能可以提供一些好的一些选项的时候呢，我马上就会打电话告诉就是问这个智库的这些研究人员，说他们是否能不能跟我见面，跟我来具体谈一些很多的这个决策，很多的这个立法活动都是跟智库呢这些研究人员一起来进行的。所以呢，他在美国国会在美国立法、美国政治上面起到很大很大的这个作用。
在您在参议院工作10多年的时间里面，有没有您现在能不能记得有任何一份报告在这个整个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到这个
对
重要的作用的，
像这个
关键作用的？
是这个 Cato 这个组织，就是这个智库，那么他们写了一个报告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保基金的这个私有化的问题。 那个报告呢，马上就引起了我注意，然后呢，我就开始这个跟踪，然后后来跟他们一个这个整个的这个组织，有个很多就慢慢形成一个联盟，跟其他的智库大家形成一个联盟，就这个问题呢，慢慢的就在整个国会啊，变成了一个这个立案，一个这个立法的活动，那么几乎就要能够就是说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缘故呢，没有执行，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就是说。就是因为智库在美国政策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说《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引起很多人关注，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外国资金流入智库，然后想要借此来影响到美国的政策。所以在这一方面，这个资金流入智库有没有相关的法律的规定？
这个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基本上是说它流入智库是没有规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1954年的时候，这个强森总统当初是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参议员，那么他制定了一个法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501C3的那个这个税收的这个东西可以免税还是不能免税，那么根据这个免税呢，这些所有的这些智库都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呢你不能从事政治活动，你不能去在国会游说，你要是游说你要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那么你就跨越了这个界限，这是不允许的，这个法律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过去呢，基本上的游说是通过这个游说集团、游说这个公司来进行的。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智库啊，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现象。
嗯，那我想请教林峰，哎，
我想
你要补充一下，
就是。美国的法律规定，因为这些智库大多是属于非盈利组织，所以根据美国的税法来说的话，他们是没有这个义务，去公开自己的这个资金来源。而且就是说，即便他们想公开，他们也可以就是说，把列一个清单，就是说我的这个资金是来自哪些机构或者哪些团体，那么不需要告诉你我这个钱有多少多少。所以我们很难清楚，从外界来讲的话，是很难知道这个钱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个没有一个明细。就是说在法律上的话，这些智库是没有这个义务去公开这些资金来源。
对，那我也想请教你，就是因为你经常跑智库去做一些采访啊、哦、那我们看到那个《纽约时报》报道里头也讲了，说有一个研究员，他说这个曾经被他的这个主管就警告说，因为我们接受某个国家资金，所以你的报告不能够得出对这个国家的一个负面的结论。
对，
你的在你采访过程当中，你观察结果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是说有某一些的报告或是智库，他特别会去避免某一些的国家的真实的情况？
我想从公开的这种发言来看，还有就是说从学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绝对不会承认哈自己的这个研究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受到了这些制约和约束。他们只能说是在私下里边跟你讲这个因为这个资助得到了某个国家的政府的支持，所以我们没办法去给你提供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了解一个情况。那么只能说我们呢只能就是说关注于这个问题的某一个层面，而不是说把这整个问题全部来剖析出来详细的给大家讲。所以说可能说在客观性的话，在准确性来说，我们不能说智库是受到了这些影响，但是智库当然是可以选择报道哪些，去研究哪些，而去避免回避某些一些敏感的这些层面。
那我要请教一下张博士啊，那个博士，我们知道说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的学者在美国的智库里面啊，有的是担任永久性的职务，有的是担任短期或长期的研究性的工作。那么就你的观察，他们在智库里面的影响力，或是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力有多大？
我这方面当然说不敢说拿出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评估来，是吧？因为这方面需要更详细的一个经验方面的材料和数据来支撑。但是呢，这个中国学者目前在美国智库里面工作的人确实很多了，是吧？所以他们的工作，是吧？对美国政府会不会影响？我想理论上说，或者说逻辑上来推的话，那肯定是有影响的，是吧？这里面我想补充一点的话，就是美国的智库和中国的智库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吧？美国的智库的话呢，至少理论上它是独立的，是吧？很多是民间的，那么它既接受了政府的资助，也接受一些其他这个民间的资助。那么这个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啊！我原来所在的中国社科院的话呢，它是中国最大的官方智库，那当然说的话呢，它这个钱主要来自中国官方，也接受一些外国资助，但是它不可能出现现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啊，那就美国而言的话呢，我觉得。 这个《纽约时报》谈的这个现象的话呢，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现在这个面临这个新的问题，是吧？就是它的这个美国智库的话呢，由于它是在一个民间机构，是吧？它本来的话呢，它是独立的，它提供的报告的话呢，美国政府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啊。但是当它的资金来源是吧多样化，特别是可能接受一个外国政府资助的时候，的确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外国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渠道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是吧？那么这是他提供资金的一个动力啊。那么这些智库的话呢，他自己可能现在由于这些年美国经济不是很景气，是吧？他的资金来源可能受到影响，因此他也需要的话呢，有更多的资金方面的支持，是吧？这是他接受一些外国政府的一个支持的一个需求。这两个东西构在一起以后，实际上对美国今天的这样一个国家安全构成某种新的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
张教授，其实不仅是在智库，我们看到呢，比如说在您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呢，可能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学者。那么前两天呢，我看到推特上有一篇推文呢，就是讲到在哥伦比亚的法学院里面呢，他了解到一个数字，就是说来自中国的这些学者呢，占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那据说这些人呢，就是只要能够得到学校的认可，学校给他们发一个这个邀请书或者其他一种什么邀请函，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学者只要向国家申报，只要能拿到基金就能来到美国，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就来进行这个考察或者访问或者进修。那您觉得中国是否也在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影响美国呢？张教授。
我觉得这个你刚才提的这个现象当然存在啊，就是这个以哥大为例，他每年的这个接收的中国访问学者大概是数以百计，是吧？数以数百计啊，那学生当然就更多了，超过这个目前在哥大读书的中国学生大概超过1000名，是吧？这个那么这些人的话呢，到这边来，从美国方面，在美国大学方面角度的话呢，他大概主要是也是希望能够多收些学费吧，是吧？这个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啊。至于说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和中国政府试图对某这个美国方方面面的这种影响，我觉得派遣访问学者大概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可能是通过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大学之间的交流，是吧？这种交流当然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之多了。那么在这种交流当中的话呢，美国很多大学的话大概接受了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以大学名义来出现的一些个资金的一些个合作，那这种情况确实影响了美国大学对中国问题在研究过程当中发表意见过程当中啊他的态度，这个现在已经有很多例子了啊，这个实际上也确实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是，好，谢谢博士。那接下来想请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但在接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一下连潮，就是你的观察，这些学者或是中国甚至是中国的资金金钱啊流入智库之后，目前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中国学者在学术上不能写出比较像样的、比较这个有分量的那个这个研究报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对整个的这个政策制定还是有一定的限度。当中国这个影响美国啊，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外宣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里头它有很多合法的渠道，有很多非法的渠道。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说，大量的钱呢是中国是通过这个雇佣这个所谓的游说公司来进行的，包括像基辛格呀、像这个什么很多这种美中贸易协会啊，还有一个叫做美国亚洲这个基金会。那么他们会把大量的美国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像国会的工作人员，在这个休会期间呢，带到中国游山玩水，通过这个东西来影响美国。那过去呢，还有一些我们知道，你知道，在这个姜黄的那个案子，就是说这个直接这个非法政治捐赠，这个情况都很多，现在做得更隐秘一点了。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中国呢刚刚开始在起步，在但是对智库的话基本上可能是以欧洲和中东的这个资金来源比较大一点，中国这个来源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所以它的影响呢比较有限，当然未来可能会增加这个方面的投资。
林峰，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在智库是不是有曾经遇到过，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到智库的学者他们很愿意发表他们的这个意见啊，或是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你有没有遇到过不管是中国或美国的学者因为在这个跟中国的关系就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或是在采访当中发生一些其他的摩擦呢？
应该是有这种经历啊，这当然不是不能说点名某位学者是有这个表态哈，但是说至少他们认为，因为我们美国之音在中国是被 被妖魔化了，我可以这么讲，说被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所以这个学者本人他考虑到自己在跟中国政府的关系，包括他做研究的未来的这种方向，还有这个资金等等各个方面考虑，当然也有他，当然我完全尊重学者本人的这种个人的意愿，他有这个选择接受采访，有选择不接受采访这个权利。但是呢，人家私下会跟我讲，因为你的这个关系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前途，怎样的，确实有这种经历。但是，从这个报告《纽约时报》这篇报告本身来看，在美国的这个政策界，在美国的舆论界也是相当有争议的，因为这个报告中提到四个国家，重点点名四个国家，没有中国的名字。所以也像连超博士刚才讲到说，中国还没有大规模的给美国的这个智库投入资金。那么我想说，就是中国实际上就是利用另外一种比较更为隐性的方法去来影响这个美国的智库。那么也就是说，他就是说把一些这个中国的美国的学者，特别是海外的学者，请到中国去做开一些高端的座谈会。就好比刚刚结束，九月份刚结束这个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一个研讨会哈，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是这个李元长啊，他来去接见这一系列的这些非常高端的这个外国的学者。那么其中就有一些华府智库的学者参加。那么在当然当时我在采访采写另外一个报道的时候，其中去联系过其中某位学者，那他就是说我没办法去接受你的采访。后来发现原来是人家是很忙于参加共产党搞的这个活动。
好，我们线上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在等待发言，我们先来接听湖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呢，我认为美国智库应该是分那个军事战略智库和经济战略智库把它分开。如果说要聘请中国的那个人才到那个经济战略部门去做事的话，我认为呢，我就是喜欢从这方面考虑问题。中国人就属于潜伏，也许是中国共产党派出去的特工潜伏在里面，就是说渗透到美国的智库里面去，采取那种对中国的宽松政策，所以说导致我对中国的忍让和宽容，导致了中国美国现在和欧洲国家的那个经济各方面不景气啊，中国共产党的那个专制制度比较强势。所以说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的人，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接下来请山东的秦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秦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请讲。
我那个就发表一下关于政治方面的。我觉得就是在中国的现在很多人，因为他通过各种政治原因是到了美国去了，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刘冰燕先生，以及就是之前还有一个称为北大怪才的一个先生，以及我们所了解的张立凡先生。我们觉得这些人呢，就是他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呢是比较了解的，而且他们在国内可能受到了一些就是各方面的原因吧，然后他们到了美国，我觉得他们对于美国智囊团可能就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他们毕竟是从中国的，而且他们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就是可以对两国之间的交流形成一个正方面的影响。
好，谢谢山东的秦先生。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他好像刚才说了张立凡先生，
对，他认为这些都是在美国的。
对，其实张立凡先生一直在北京啊，他没有到美国来，也没有到美国的智库里面去。不过他倒是每个星期一上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嘉宾。好，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您好。
Hello。
请讲。不需要，您就讲中文就可以了。
Yes, OK。我想说，911事件是悲惨和血的教训。我呼吁全
孙先生，我们现在在讨论美国智库的问题。
对，911的问题已经讨论完了。我们接下来接听的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请问嘉宾一下，这个所谓智库是不是你们叫做兰德公司，中国叫做社会科学院这个味道吧？
好，这是您的问题吗？那我们待会请我们的嘉宾给您回答。谢谢湖南李先。那林长，您回答一下我们刚才几位观众朋友的问题。
对，这个智库的兰德公司是这个智库之一。兰德公司呢，跟美国政府有很多这个项目合作，但很多大部分的智库呢是自己通过这个在私人企业这个募捐来维持自己的活动。就是因为这个智库目前的发展特别的快，所以呢资金问题啊，大家都在竞争，资金的问题也出现很多的资金问题，所以呢必须找到外国的这个资助。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美国 国内的智库呢开始政治化，很多的介入这些个政治上的这个纠纷，政治就是不像过去那种独立的学术性的这个为这个政策决策者的提供一个这个政策选项，慢慢这种政治化的这个倾向呢，使这些智库啊开始在贬值，在某贬值了。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博士，就是说如果说智库有这样子现象的话，是不是会导致说其他的这个学术单位或者是美国政府在判读智库的报告上会采取一定的立场？
那我想的话呢，这个美国政府应该谨慎，是吧？这方面肯定也会，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嘛，是吧？一个新的问题，是吧？如果说智库原来是独立的，那么现在它这里边参加了很多新的成分，是吧？它不一定完全独立了，它甚至可能受到某些外国势力的影响，甚至或者外国政府的影响。我想呢，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那么它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它都会想一想，要拿出一些新的办法，拿出新的措施。
嗯，韩先生，最后大概30秒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您觉得就是美国这个智库呢，会不会最后沦为一个政治工具？就像现在某些有一些评论人士所说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现在之所以这个纽约这个报道出现以后啊，美国已经有很多人呼吁呢，对这样的政治活动呢要进行限制，那么这就会把他们当作这个游说的这个集团来进行规范，必须要进行登记，必须要注明他的资金来源，做些什么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纠错机制还是存在的。
是，信息公开的好处就在这里。
是这样的。
是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接受外国资金，美国智库是否沦为政治工具的讨论就告一段落。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还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先生，还有 VOA 室记者林峰，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室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当中呢，将带您来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工程，还有应对伊斯兰国是否为中国带来外交良机，还有无神论的中国政府为什么坚持藏传佛教转世传统的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继续带您到纽约曼哈顿的归零地带。2001年9月11号的9:59呢，世贸中心南楼在被撞的一小时后轰然倒塌。画面上您可以看到参加悼念仪式的人们正在默哀，哀悼那些逝去的生命。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Andrew Sonny Garcia。And my uncle, Jeremy.
Ronnie Lee Henderson.
Brian Hennessy.
Edward R. Hennessy.
Okay, 感谢。